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走进今天的我家门训七步走，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的第25天。我是林真儿，真儿欢迎您全家人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是的，如果在过去的几十天当中您都和真儿每一天同行的话，我们在重塑生命的这个阶段已经进入第25天了。希望这门徒人生的地基工程，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打得坚实的美好的基础。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65篇，出埃及记第9章13节到第10章的29节，以及以斯拉记第1章，罗马书3章21节到31节。今天啊，咱们要讨论一个话题是特别特别重要，我们的信仰的核心真理就是因信称义。到底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你能够用你自己的话来解释吗？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历史历代，从旧约的法老到现在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人不能够靠着行为来称义呢？希望今天透过灵城小故事，也帮助我们小朋友们父母们有一个全新的思考。小富和小旺是一对双胞胎，也是一对孤儿。非常悲哀的是，他们在年幼的时候父母双亡，所以就已经被送进了孤儿院。可能爸爸妈妈实在是太贫穷了，所以在他们出生之后就给他们取了名字，一个叫小富，一个叫小旺，希望他们将来不缺乏财富，日子可以过得发达和兴旺吧。小富和小旺在孤儿院长大，在物质上一直都十分的清贫，但是哥哥小富呢，充满了信心和盼望，总是十分的喜乐，对人温柔谦和和良善。小旺呢，坚信要透过自己的行动和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兄弟两个不同的生活态度呢，的的确确让他们身边的人对他们喜爱有加，尤其是小富总是面带微笑，他带给身周围的人太多的喜乐。不过小旺呢，却把所有的注意力和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因为他相信，我一定要靠我勤劳的双手带来改变，我希望我能够发财致富成功，这是他所有的努力的目标。有一天，当一位非常富有的老人来到他们的孤儿院，他就被小富的那个乐观和小旺的勤奋所深深的打动。老爷爷让他们兄弟二人站立在自己的面前，并告诉他们说，孩子，我愿意给你们一个选择，现在呢，我或者希望你们能够成为我收养的两个孩子，将来你们在我的身边照顾我，等我去世的时候你们可以继承家业。 当然，如果你不想要照顾我，我看到你们两个勤劳勇敢，并且不对自己的命运低头的样子，我也十分的感动。我呢，愿意给你们做一个投资。如果你不想成为我的继承人，那你也会得到我的一笔投资，这样可以致力于开始你们的新生活。这可是天上掉馅儿饼的大好消息呀！所有的孩子都十分的羡慕。但是这好事儿只是临到了这兄弟俩啊。没想到啊，小富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要被收养。可是弟弟小旺却坚决拒绝被收养。哥哥问他说，为什么呀弟弟，我不想跟你分开，我们都一起搬进爷爷的家照顾他，然后我们也可以彼此照顾呀。你这傻瓜，我才不呢，我不愿意摊上这么样的一个麻烦，我只希望他给我做一笔投资，这样靠着我自己的努力，我可以赚取更多的财富，而且我希望的就是独立，我不希望有任何其他之外的关系，因为发家致富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就这样，兄弟俩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方向和道路。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弟弟透过自己的努力，起早贪黑的，终于开了自己的第一家面包店，而且不久之后呢，还预备要开第二家。虽然生意起初看起来特别的成功，但是他不停地追求物质和财富，竟让他心里面从来没有过平静、满足和快乐。他开始想念自己的哥哥，不知道被领养的哥哥现在情况又怎么样了呢？一天，他读新闻、看报纸的时候，他看到了哥哥的照片。原来，在老富翁的指导下，哥哥学习怎么样用智慧和慈爱来管理那个巨大的家业，而且因着他一直以来的喜乐和看重关系，他和老富翁之间建立了最美好的养父和养子的关系。当富商离世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继承了整个家业，那可不是一间面包店，而是这整个国度所有的连锁银行，并且他哥哥还用很多的慈善的捐项帮助了许许多多像他们一样曾经的孤儿。为什么命运这么的不公？当初我为什么没有选择被领养呢？唉，现在后悔莫及了。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呢？其实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啊，就好像这兄弟俩一样的，我们在这一个地上本来和神之间是毫无关系的，我们已经被罪掳去做孤儿了。但是当天父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告诉我们说他愿意和我们建立关系，我们只要成为神家的儿女，那么充满万有者就能够充满我们，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他自己的儿女。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觉得，哎呀，太麻烦了，像这个弟弟一样的，我得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双手赚取我的人生，来做我自己人生的主宰，那么哪怕我们赚得全世界，但我们永远不可能拥有与神之间的这个父子的关系。今天我们怎么可能有资格站立在他的面前来兑现他给他儿女的应许呢？因为只有称为他名下的才是他的儿女呀。可是大部分的人都会因为忽略了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浪费我们的人生，把我们一生投注在自己的喜爱和追求之上。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自己来称为上帝的儿女， 因为这个名分是他白白赐给我们的，赐给那些信靠他、接受他、相信他的人。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你会用自己的言语来解释因信称义吗？为什么不能靠着自己的行为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一个义人呢？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取得在神眼中公义圣洁的这个位分。唯有当我们接受了上帝独生子白白赐给我们的这一份救恩，就像耶稣已经为我们缝制好的这个义袍，我们说我愿意接受，我愿意做你的儿女，那神就亲自给我们披上耶稣基督的义袍，我们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儿女。这就是因信称义，我们接受了他白赐给我们的这个位分，白白的成为他的领养的孩子了。今天啊，我们再也不需要提心吊胆的靠着自己的行为站立在神的面前了。就像昨天的信息当中说，靠着行为啊，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配称为神的儿女。罗马书三章清楚地跟我们分享了因信称义的真理。那今天呢，就请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讨论，为什么我们要从法老不悔改的历史去解释一下，人为什么不能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称义呢？而我们能够清楚和确定地知道，我今天已经因信称义了吗？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家人，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了。这两天呢，我们都在聊沉重敏感的话题，如何走出童年性侵伤害的幽谷。好多的弟兄姐妹呢，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无论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人可能有这样的现象，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伤疤揭开呢？为什么不能够 leave it alone， 就是让它自生自灭吧，或者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严重呢？那正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错误的一些反应和态度，导致大部分在性侵伤害当中被抑郁、被捆绑、被扭曲的这一些受伤的灵魂没有出处，没有办法走出他们的一个阴霾，所以持续不断的在这样的一种伤害的阴影底下，影响他们的情绪健康、身体健康、关系的健康。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受过性侵伤害的这些人，他们容易产生的心理方面、情感方面、身体方面的疾病，比如说 PTSD， 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啊、抑郁症啊、焦虑症啊，严重的还有自杀的倾向啊，或者我们常见的一种选择性的失忆症。在这些童年性侵受害者当中，最常见的一个身体上的状况就是会有慢性的一些疼痛，以及失眠或者是梦魇、做噩梦的情况，还有性健康方面的问题。有好多的女性都表达了自己有慢性的盆腔的疼痛、妇科的疾病，甚至有性功能的障碍。 也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用酒精和药物为了麻痹自己，让自己可以睡觉，让自己可以遗忘的各种各样上瘾的状态。我们今天呢，会再接着用其他的一些案例来分享，到底童年的性侵伤害对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对我们的行为和自我的认知的影响，甚至对我们的生活能力、学习能力以及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影响是怎样的。有一位姐妹，在她童年的时候，因为父母亲不在身边，所以她就受到了邻居的一位老人家的性伤害。不仅如此，她每一天一起玩耍的同伴们里面，比他年纪大的一些哥哥姐姐们，他们常玩一些所谓赤露敞开的游戏。当时他太小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一群人要把衣服脱光了搂在一起，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他们的身体进行全面的接触。而直到他长大之后，很久以后才知道这是一种非常变态的性游戏。当时他太小了，并不知道，所以呢，他常常被这些哥哥姐姐们勒令脱光自己的衣服，任由他们在他的身上做各种各样的行为。而且每一次这些行为过后，他都被严严的警告说绝对不能说出去。不知是不是因为过早的被启动了他在身体上面对性的那种渴望，当他进入青春期之后，他发现自己极度的希望能够看到这些影像作品或者是文字作品，所以他就偷偷的瞒着父母亲和老师，去想尽方法的找这些作品可以满足自己生理上的需要。他开始不断地寻求眼睛上的刺激和自我身体上的刺激。从幼年的时候，他就学会了如何自慰，透过自己来满足自己性上面的需要。等到进入青春期之后，他也对爱情极度的渴望，非常的想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但是他又觉得自己是肮脏的，是污秽的，不配得到人间任何的爱情。所以这样的一个挣扎和冲突呢，导致了他自己格外的阴暗。他的人生当中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他心里面究竟是怎么想的，哪怕他有很多的好朋友，哪怕他身边有很多的亲人，很多的人愿意听他讲话，可是他一直是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孤独的、没有声音的、沉默的世界里。直到他进入大学，他就疯狂地寻找男友，并且他知道他的心意并不是想要找一个丈夫，而是想要在与男孩子交往的过程当中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感觉到自己是被尊重并且是干净的。因为他要竭力地维护自己纯美的、单纯的一个形象，他更加的不会与任何人分享他童年的经历。所以呢，换了一个男友又一个男友。为什么换呢？因为他在每一次的交往过程当中，只要当他发现对方向他伸出了一个想要触碰他的手的时候，他顿时就拒人于千里之外了。因为他想要避免任何让他回忆起过往的这些创伤的事，所以呢，他只能够透过抛弃男友来作为他回避过去的一个方法。于是他在学校里的名声就坏了，这么花心的一个大萝卜，没有人喜欢和这样的女孩子交往。可是由于他长相甜美，而且表现出一个单纯的、贞洁的样子来，所以身边总不缺乏追求者。可是由于他心底里从来没有对他们任何人有过信任，所以他的眼睛总在下一个目标，他总想着也许下一个就是我可以信任的、托付终身的。而且只要他身周围 无论是好朋友或者是姐妹们有了新男友，她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征服那个男孩子，把他变为己有。那个极度想要征服异性的渴望，其实反映了是他内心对自己的完全没有价值感和极度的自卑感。可是由于他长相甜美，所以他总能够轻而易举地引诱到自己好友的男友，甚至是自己姐妹的亲姐妹的男朋友，也最后都可以毫无意外地落入他的囊中。他从来没有过快感，每一次当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极度的恐惧和极度的绝望，因为再一次证实了这个世间没有任何人值得他信任。一边是对爱极度的渴望，一边又是对亲密的极度的恐惧，导致他从来没有过一段真正的感情。而正当他觉得他可以把别人的情感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时候，却在一次又要去吸引她的好姐妹的男友的过程当中，本以为自己可以控制，却在半推半就的过程当中被对方性侵了。而这次的经历加重了她的躁郁、自卑以及自残的一种想法，她尝试自残、自杀。而在后来与男孩子的交往过程当中，她想到反正自己早就不干净了，所以索性就这样放纵下去吧。于是他开始换自己的性伴侣，一个两个，甚至到后来他已经信主了，进入教会了，开始有常规的教会生活。但是在这一方面他始终没有直视，没有面对，没有处理。虽然在教会宣称自己是信徒，却仍然过着和以往没有两样的罪的生活。婚前性行为换性伴侣自是不在话下，甚至当不小心怀孕的时候，她也丝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堕胎的手术。就这样浑浑噩噩地面对着自己的情感的人生和亲密的关系。等到后来终于有机会结婚了，当然她不会将自己所有的过往和丈夫去分享，她总是在回避过去，避免任何提醒她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无论是自己的决定还是从小受到的伤害，她都把所有这一切深埋在心底。而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就使她与丈夫总有隔阂，无法坦诚相见。所以结婚之后他们争吵不断，各种各样的问题显现出来，他也有攻击性，也有自我伤害的一个行为，甚至他对所有的人事物都是极度负面的一个看法。他无助极了，总有一种受害者的这种心态伴随着他。当他成为一位母亲之后，他发现完全没有办法正常的来陪伴自己儿女成长，因为他总能够在所有这些日常的事物当中看到自己被扭曲之后所带出来的一个效应，对丈夫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对爱过度的渴求，却有极度的不信任，生怕自己的过往被丈夫发现，而每一天都活在过去，直到今天又成为他伤痕累累的过去。最后他选择逃避，每一天疯狂的追剧，疯狂的看小说，疯狂的购物，甚至酗酒，想尽一切的办法让自己遗忘过去，用嘲弄的方法来面对自己的人生。当看到教会里面其他姐妹们充满喜乐自信地去生活，看到别人有甜美幸福的家庭，而且和孩子们有亲密合一信任的关系，她就心生嫉妒，极其的不平。她不断地去控告和埋怨，她常做的一个祷告就是，神啊，你不公平，你不爱我，为什么要让我曾经的伤害 到现今仍然如此深远地影响着我现在的生活。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是否能够从这位姐妹的经历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呢？是的，在童年的性伤害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它会造成我们极其严重的社会和关系的问题。我们有严重的信任困难，无论是形成可信任的亲密关系，还是维持可信任的亲密关系，都是这些受害者最大的挑战。而没有信任就没有关系，因为信任是亲密关系的基础。圣经当中说，爱是凡事相信，而受害者的一种心态就是凡事都是建立在不相信的基础之上，那这对于与他们建立关系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但凡有任何一点点的问题，就会触发这些曾经有过伤害的人的一个过激的反应，我们称之为过敏现象。过敏其实就是一个过激的反应，因着某些小的动作、某个言语、某个态度，会让这些曾经受过伤害的人顿时就封闭心门，或者扭曲对对方的想法。所以最直接影响的呢，就是婚姻关系了。大部分在亲密的婚姻关系当中没有办法信任自己配偶的人，都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我们对对方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望。那当然了，如果童年的性伤害没有经过处理，没有直接面对过，我们都没有那种意识需要去对付我里面的不信任，当然一进入到亲密关系里面，我们直接怀疑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们自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很难看到一个不处理过自己伤害的人能够健健康康地去面对他现今的亲密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故事当中分享的，一个曾经受过伤害的人比较容易再次受害，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觉得自己已经脏了，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必要再维持自己的童真或者是干净纯良圣洁了，所以呢何必再维护自己的形象呢？他们就会在一次又一次的亲密两性关系当中失去自己的立场，更容易被别人对自己产生性侵犯，或者是养成一个长期的虐待的关系，甚至因为自己已经养成了缄默的一种习惯了，我是一个没有嘴巴的孩子，所以经历这样的事情，我自然而然是不会为自己去伸冤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变得具有攻击性，他们不是沉默，而是不断的埋怨，不断的攻击，无论是言语还是行为都表现得极具侵略性。因为他心中恐惧，恐惧害怕受伤，所以他就要显得自己十分的强大。我们也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为什么一个人可以会因为很小的事情就破口大骂，然后呢大打出手？正因为他们过往的一些经历，让他们不得不用一种过激的方式来自我保护。如果你有这些行为，或者你身周围的人有这样的一些反应，很有可能是我们并没有去处理过我们童年的伤害。求主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明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回来聊，究竟这些伤害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呢？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再会。